4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与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随后又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美国与法国联手对抗恐怖主义和伊朗与朝鲜核威胁的重要性。马克龙说，在与川普总统单独会谈之后，法国和美国将着手准备一项与伊朗的新的核协议。这项核协议会建立在现有的伊朗核协议的四个基础上，确保伊朗在2025年之前不会有任何的核行动，停止弹道导弹试射，以及采取政治措施来防止伊朗继续在中东国家制造恐怖行动，而现行的伊朗核协议不会取消。下面来听马克龙怎么说。
我们有讨论，你认为2015年商榷的伊朗核协议是不好的，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说这个协议是不够的，但它可以在2025年之前控制伊朗的核活动。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与伊朗达成新的协议。
川普总统过去多次表达了对伊朗核协议的不满，他将在5月12日决定美国是否退出现行的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强调，新的核协议需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正是现行的伊核协议所缺乏的。下面来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很有可能没有人会知道我在5月12号会做些什么，主席先生，你可能知道，但如果我愿意，我们会如一些人的期望，是否有可能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协议？因为过去的协议是建立在腐朽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糟糕的架构，它正在倒下，永远不该有。我为此责怪国会，责怪很多人。我们将在12号看到，但是我会说，无论如何，如果伊朗威胁我们，他们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伊朗如果重启核试验将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马克龙表示，在中东事务特别是叙利亚问题的讨论上，土耳其和俄罗斯未来也将加入维护地区安全的讨论。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军队确实打算从叙利亚归来，但在这之前会在当地留下明显而持久的足迹，阻吓任何意图阻碍叙利亚和平的势力。川普总统也表示，邻近的中东国家必须在维护地区安全上付出更多努力，包括增派军队以及更多的资金。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次访美在关键议题上是否取得了进展？我们接下来通过电话来连线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也曾经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女士。静玲你好。
你好，平章。
静玲，我们知道马克龙此次访美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服川普总统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那么就今天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的发言来看，马克龙和川普之间在伊核协议的问题上是否有达成共识呢？
我觉得平章这非常的清楚啊，马克龙这一次啊并不轻松啊，因为川普已经刚刚也报道了，就是说在5月12号定出了一个期限。从今天两个人的互动看起来啊，就像马克龙他自己说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秘密啊，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我们的意见就是不一样啊。那么不但是从他们的言辞上看起来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从他们在现场的那个肢体语言上看起来啊，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川普他还是在商言商啊，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跟马克龙即使是再怎么样，他们两个再怎么称兄道弟啊，我想川普的态度他还是非常硬的啊。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啊，马克龙并没有放弃啊，因为他提到了就是说可以有一个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交易啊。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场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立刻引起了很敏感的反应啊，所以法国的记者马上就问这个新的交易的是什么。 那么马克龙他当然也说的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现有的框架下面做出一些调整，他并没有完全松口，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这个上面看得起来，我觉得还是川普美国这边是比较强硬，是占了上风，所以马克龙我想他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想是碰了一个软钉子，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还值得再观察。
今年此前马克龙和川普在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其实也有所分歧，今天川普在联合记者会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他今天的表态来看，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弥合吗？
我觉得两个人在这个事件上的分歧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我们如果记得才在两个礼拜以前，他们才就是说跟这个英法美这三国共同出军去轰打这个叙利亚，那么那个时候马克龙说了他是说服了川普做这件事情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求美国要能够在叙利亚能够这个驻军能够更久那么接下来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用这个外交管道来解决这叙利亚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如果仔细听的话觉得川普是比较态度上比较有转圜的余地因为他虽然说美军希望能够早日美军能够撤出但是他也说了不愿意看到伊朗的势力在这个区域内因为这个地中海就成了一个开放的盟国而更加这个增强方便伊朗出入。其实在这背后平常我认为还有一个考量点那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还涉及到俄罗斯在里面是他们都没有提出来在今天所以我在想在这个事情上面可能川普虽然没有松口，就是说是不是要很快的从他虽然说要很快的从这个叙利亚撤军，但是我想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细节的商议，那这个商议当然就是包括伊朗的势力、中东的变化，还有就是背后就是俄罗斯在这个区域里面会不会再增强实力。那我们知道马克龙他下个月5月要去俄罗斯访问，所以我想这当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数出现。
我们知道马克龙是被外界视为是欧洲领导人里面和川普总统关系比较好的一位，所以这次他的访美也是被寄予厚望。那么如果马克龙这次没有能够在关键议题上说服川普总统，对于马克龙本人以及美国未来和欧洲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哈是我想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大家是对他寄予厚望，当然我们还有一项就是说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可能还没有可以稍微很快的讲到，就是贸易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钢铝的免责权马上也要到期了，暂时的豁免权，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梅克尔他将在星期五的7号会来所以我想这是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无论如何就是马克龙这一次确实是肩负重任所以就说他如果说在这一方面他这一次如果是无功而折返的话那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些失望，但是也不要忘了就是说他曾经想要劝说美国留在这个气候变迁的巴黎协定上面但是并没有成功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可能会大家对他寄予厚望但是呢接下来这些变化我觉得也不是他能够掌握的，但是我想他在国内现在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内政上的压力所以我想他回去以后恐怕要面对的东西不只是外交还有内政，可是回到现实上面来了。
好的，谢谢静玲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非常开放，非常令人尊重。川普总统还说金正恩希望尽快的与他举行历史性的会晤。有关这方面的详情继续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会重复前几届政府犯下的错误。美国和法国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放弃核武器之前会持续对朝鲜的制裁并且施加最大的压力。川普总统表示他和金正恩的会面将在不久后举行，他相信美国有机会能为局势带来特别的改变。此外，川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解决朝鲜事务上有很大的帮助。来听川普怎么说。
China President Xi has been very strong in helping us.
中国和习主席一直努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边界很重要。我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很多，一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还有就是在贸易方面，因为我在打贸易牌。如果你看看与中国贸易中发生的事情，多年来对美国一直不公平，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母亲莱特海茨正应中国的请求前往中国，中方上周来到这里，我们就贸易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我认为这一切都在中朝边界上发挥作用，而且他们的边界管制很严格，很少有东西流入朝鲜，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我相信这个美中贸易会有好结果，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尊重我们。我担任总统的短时间内，我和习主席有很好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对在朝鲜发生的事情有影响。我们将看到最终结果，也许会发生好事，也许我们都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希望对每个人的关注都会有好处。
川普总统表示，在贸易问题上，中国很多年来一直对美国不公平，而在他上台之后，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的尊重美国。他说，美中双方目前正在就贸易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主持人，
好的，再次感谢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韩国表示将在朝韩峰会上讨论朝鲜半岛和平协定，朝鲜也宣布暂停核实验和弹道导弹实验。分析人士表示，应该对这些积极的信号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我们知道呢，上周也就是在4月18号的时候，这个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官员呢是表示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美朝韩的这个三国首脑的这个会谈之中呢，这个用这个签订一个和平条约来取代这个韩朝双方目前的这个停战协议呢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此外呢，在随后的这个4月20号，这个韩国国防部的官员也是确认说，他们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韩朝峰会上面是期望要谈到这个解除板门店的军事武装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当然这位官员呢也是承认说，解除板门店的军事武装和一些装备呢当然需要时间，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他认为在这次即将到来的峰会上能够谈及这一事项呢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不过呢，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美国这方面的观察人士呢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那么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就指出说，在目前美国呢还没有减少在韩国的驻军的情况下，而且朝鲜呢也还没有初步开始进行这个无核化去核化的这样一些步骤的时候，来谈这个签订和平的条约呢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Well, I think we need to be careful. I think the North-South.
我觉得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文在寅总统和韩国政府雄心勃勃，想要彻底实现半岛和平，但是目前韩朝双方还是处在军事对峙状态。签一份协议说好，我们不会起军事冲突，这是愚蠢的。我认为韩国和美国必须弄清楚和平条约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冷战结束后，美国立即撤出了90%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还有很多其他的军事设备。现在也需要类似的措施，也就是裁军，包括美国方面减少驻军。当我们真的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可以谈和平条约了。现在谈就好像是开胃菜还没有上，我们就先吃了甜品。
是的，上周六呢，那么金正恩也是表示说呢，朝鲜呢将暂停这个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并且废弃这个朝鲜北部的一个核试验场。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呢和韩国总统府呢都是表示了欢迎，并且说他们认为呢这是朝鲜呢向无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呢，这个《纽约时报》还有《华盛顿邮报》呢都分别有报道是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他们对此呢也是持一个谨慎的和怀疑的态度，认为呢朝鲜此举呢可能只是抛出是战略性的，并且 只是希望抛出一个橄榄枝，借此呢，在这个去核化或者说是这个无核化谈判之中呢，是希望美国呢能够先答应朝鲜一些条件。对此呢，罗伯特曼宁也是指出，他认为朝鲜此举呢很有可能只是摆一个姿态，并且呢是希望希望美国呢能相信他是在向这个无核化的进程上去迈进的，但是实际上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呢，还很难说。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No, it's a sign that they'd like us to think.
朝鲜不是在进行无核化，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希望我们这样想。金正恩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核实验，所以他们才不需要再进行实验了。而且他用的词是暂停。金正恩已经进行了6次核实验，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朝鲜的试验场耗损严重，他们可能只是不得不暂停试验。归根结底，这是一件好事，暂停试验总是比继续试验要好。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的真正意图。
是的，那么金正恩在表示说要暂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实验的时候呢，给出的理由是要确保建设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那么呢，有许多分析人士也是认为呢，这样的说法呢，显然是在给这个朝鲜之后呢，在这个削减军备上面的这样一些谈判呢，寻找一些政治上面的有利条件。那么美国这个科学家联合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当芒特呢，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是表示说他认为呢，这样一个提议呢，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一个政权寻求裁军的一个提议，而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有核国家的他们的控制军备的一个这样一个提议。此外呢，他还表示说呢，他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这样一个声明，他描述的呢是对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计划的这样一个部分的限制，而不是裁军。而且即使呢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之下呢，朝鲜呢仍然是有可能在他目前已经有的这样一些基础之上呢继续扩大他的军事能力。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韩朝峰会即将于这个星期五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首尔报道中韩朝外交关系的变化对当地华人商贸往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力的起飞也带动了韩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不过最近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紧张情势导致中国祭出了一些经济报复手段，却因此也重伤了在韩国的华人。
在韩国的食品业者大华公司的贸易代表李玉敏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也能够带动韩国经济。
对韩国人来说的话，中国强，中国越来经济越来起伏越来越高，韩国人也跟着，他有利益的，就是一定的。
首尔华侨协会会长、本身经营旅行社的谭少荣说，在萨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限制到韩国的观光客，导致韩国华人的生意受到打击。
这个萨德弄的有很多的搞贸易的方面也是打击特别大，现在有很多外销的，现在也是很多就是走不出去的也特别多。大家
李玉敏说，有许多店家因此倒闭，
就是没有客人来消费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很多很多那种餐饮业全部跟着就倒闭，跟着就这样子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
谭少荣也认为很多店家的生意受到影响。
其实啊，萨德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去年萨德的问题，现在韩国有很多的商店专接观光团的餐厅啦，或是购物店啦，和一些韩国的百货店啦，这个受的打击特别大。有韩国的这个购物店有观光旅团体逛的购物店呢关门的特别多，关闭的特别多，餐厅呢，观光餐厅啊，实际上也是关闭的也是蛮多的。
除了中国游客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也因此减缓。李玉敏说，
什么东西都慢了，进口的就是每天进口，每天我进进出出的那种时间呢、那种这个文件呢、时间越来越久，文件要求的文件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
不过李玉敏认为，中国的做法让韩国人经济受伤，但是华人受伤更重。
就是就用了萨德嘛，其实就是我们就说华人在这边也很辛苦了。其实我愿意这么说，是韩国人本身他们就已经很辛苦了， 他们自己这个沙德的事情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也搞不定的话，哪怕是我们这种中国人，小小的中国人，在这个韩国人，在住在韩国的中国人的力量，那也是没什么办法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此外，朝鲜与韩国之间局势紧张时，也会影响韩国经济成长。李敏先生表示，其实以前韩国与朝鲜之间有关税互惠，但从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后就取消了。对于本次文经会出现和平曙光，他感到乐观。
所以看来，对做生意的人来说，韩国能够与中国还有朝鲜保持良好的关系，才会对经济有所注意。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一以微弱多数投票推荐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出任国务卿。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参议院成员全体投票后，蓬佩奥渴望被确认成为国务卿。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一直表示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但他在会议开始前改变了主意。
星期一的外交委员会会议气氛紧张，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因出席葬礼而缺席，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则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伯科克呼吁委员会的成员支持蓬佩奥的提名，说他与川普总统的亲密关系将被证明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He has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他与总统的关系非常好，与我们以前的三位国务卿有所不同。
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解释了为什么他和其他民主党人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
I'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because of his past.
我对他过去对伊朗和朝鲜政权更换的评论感到特别担忧。
在排除了会议程序方面的障碍后，委员会批准将蓬佩奥的提名交由全体参议员表决。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参议院外委会投票之前说，蓬佩奥非常合格，如果他的提名得不到迅速确认，那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我认为必须回顾历史，特别是国务卿确认和参议院两党的投票结果。约翰·克里94票对3票，希拉里·克林顿94票对2票，康多利扎·赖斯85票对13票，科林·鲍威尔则是口头投票。
蓬佩奥最早在星期四就有可能被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确认为美国的国务卿。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在两党资深参议员对川普总统提名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人选的资质表示担心后，参议员们推迟了原定星期三举行的确认听证会。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警方逮捕了在华夫饼餐厅开枪杀害4人的嫌疑人。案发当时，一名顾客奋不顾身地夺走了凶手手中的步枪，避免了更多的伤亡。4月2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开车冲撞行人致多人死伤的男子，预计今天出庭受审。
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与导弹发射。金正恩是否有意放弃核武，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肩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何应对金正恩？韩朝首脑终战宣言能否带领半岛走向永久和平？请锁定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为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会谈之后，川普总统与马克龙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美国总统川普周二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非常开放，非常令人尊重，说金正恩希望尽快与川普举行历史性的会晤。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周一以微弱多数投票推荐中情局长蓬佩奥出任国务卿，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参议院全体成员投票确认。网络安全日益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国会现在有关网络安全的法案至少有几十项，其中三部可能在今年获得通过。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许宁。
你好林森。由美国国会议员去年提起的一项名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法案已经通过了国会众议院，并且通过了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审议，目前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全体投票。这部法案的目的是改组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设置，建立基础设施安全局这样一个机构。另一项受到关注的法案叫做《物联网网络安全改进法》，目的是在联邦政府的采购中提高对联网设备的安全要求。在星期二的一场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这部法案的发起人之一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奇哈桑谈到了这项法案。我们来听听哈桑参议员怎么说。
这部法案要求，当政府采购那些连通互联网的装置设备为政府使用时，该设备必须达到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所确立的具体的网络安全最低标准。有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每年采购超过$80亿的联网设备。这部法案的构想是，联邦政府作为联网设备的重要买家，将引导物联网安全的方向，促使普通消费市场加强这方面的安全努力。
那在另外一项法案中，2018年的情报授权法也获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通过，目前正在等待参议院的全体投票。一旦通过，这项法案将允许州级的地方官员以更快的速度通过安全审查，让他们能够及早的从联邦政府获得有关电脑网络受到威胁的信息。林森。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选举中啊，如何举行投票都是由各个州来决定的。那么在今天的这场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啊，网络安全专家有没有谈到如何避免网络黑客干预甚至篡改选举结果呢？
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一直在指控俄罗斯试图干预西方国家的选举。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来自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罗森巴赫指出，俄罗斯的目的主要是要制造美国公众对民主过程的怀疑。罗森巴赫以前也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在保护选举系统方面，一些州要比另一些州做得好得多。但要记住的是，俄罗斯不需要攻击所有的州，他们只需要攻击那些最薄弱的环节，不一定是主要的州，不一定是战场州。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破坏人们对这个系统和选举结果的信任。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朗约翰逊则认为，美国的选举体系安全保障十分完善，公众应该感到放心。他在听证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们的选举系统中设置了很多用于控制和审计的手段，虽然有人想方设法干预我们的选举，他们很难真正影响计票工作和选举结果，这应该给公众一种宽慰。我们不应该进普京的圈套，让他在这里活动受到承认，让美国公众的信任受到影响，质疑过去和未来的选举的正当性。
这名参议员对记者说，他更加倾向于使用传统的纸质投票，而不是电子系统，因为电子系统更容易受到网络入侵。以上就是有关今天这场参议院听证会的介绍。林森，
好，感谢记者许宁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们无限期地推迟了原定星期三举行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杰克逊的确认听证会。杰克逊获得川普总统的提名，他目前是川普的私人医生。有人指出他缺乏管理像退伍军人事务部这样的大机构的经验，该部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二大机构。
在阿富汗被炸掉生殖器的一名年轻的美国退伍军人接受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阴茎移植手术。来看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外科医生们为这名患者移植了阴茎和阴囊以及部分腹腔壁，手术历时14个小时。星期一院方表示病人恢复良好，预计本周出院。
这次手术的特别之处在于手术要恢复病人的部分腹腔、整个阴茎和全部阴囊。我们得到的器官十分匹配，我们观察了病人被炸的器官，从捐献者那里获得了尺寸相同的器官。
这名要求匿名的患者预计将恢复泌尿功能，并最终恢复性功能。医生还为病人注入来自器官捐献者的骨髓，估计这会有助于减轻病人免疫系统对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他涉嫌星期天早晨在当地的一家华夫餐饼店餐厅开枪杀害了四人。
一名顾客奋不顾身地夺走了他手中的步枪，避免了更多的伤亡。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警方已经拘留了29岁的嫌疑人。
警方称，他们星期一在纳什维尔市附近的一片树林中逮捕了嫌疑人特拉维斯·雷恩金。社区居民为警方提供了线索。
我们接到报告说，此人身穿 T 恤、深色牛仔裤，背着双肩包，这正是他穿着打扮。他被拘留以后，探员把双肩包从他身上割下来，因为他戴着手铐。他们检查双肩包的时候，发现了一支银色的金宝半自动武器，配备0.45口径的弹药，他身上还有一支手电和一个枪套。
目击者说，凶手驾驶一辆皮卡来到这家华夫饼餐厅，进门之前在店外枪杀了两人，他当时只穿着一件短夹克。一位顾客小詹姆斯肖躲在厕所里，但当枪手朝门上射击的时候，他决定为活命而决斗。
你必须做出反应，否则你就会，你知道。
肖的行为避免了更多伤亡，被人们奉为英雄。他说，激发他做出反抗的并非勇敢，而是求生的本能。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名普通人。我想任何人都会这样做。我所做的只是因为被推到了那样的一种困境中。
白宫星期一赞扬肖的见义勇为。
肖先生拯救了生命，他从一位已经开火的枪手手中夺过了枪。
美国总统川普也对受害者家庭表达了哀悼。调查发现，同一嫌疑人去年曾因非法闯入白宫附近的一片限制区域而被捕，他当时携带了四支枪械。特拉维斯·雷恩金有精神病史。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在加拿大多伦多开车冲撞行人致多人死伤的男子周二出庭受审。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这名25岁的男子被控在多伦多驾驶一辆厢式车冲撞行人，造成10人死亡、15人受伤。多伦多警方仍在试图厘清周一这起袭击事件的动机，但多伦多警长马克·桑德斯说，这看起来的确是蓄意的。警方表示，来自多伦多郊区的嫌疑人阿雷克·米纳西已被关押。外界担忧米纳西被指控的行为可能与一场更大的威胁有关联。周一晚些时候，当局试图缓解外界的担忧。
在我们身后的那条街上发生的事件非常可怕，但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息，他们看上去与国家安全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 政府官员表示，米纳西跟任何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团体没有联系。副警长彼得元呼吁任何目击到事件经过的人站出来。他表示，调查可能将是长期与复杂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这起事件是一场悲剧且愚蠢的袭击，并向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致以慰问。美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加拿大人民站在一起，并誓言将给予加拿大任何所需的支援。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一些中国高粱进口商请求北京对已经装船出海的美国高粱免征高额的反倾销保证金。这些公司正在急于把已在海上驶向中国的货物折价出售。在美中陷入贸易纠纷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从4月18日起对来自美国的高粱征收 178.6% 的反倾销保证金。交易商们说，还不清楚中国政府收到反倾销保证金后是否会归还，但筹集这笔款项也会提高难以负担的成本。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野生动物官员说，他们最近揭露了一起跨国走私植物案件，一些韩国人和中国人在加州北部偷挖多肉植物卖到亚洲的地下市场。据报道，这种多肉植物名字叫做加州仙女杯，在亚洲可以卖到$50，在中产阶级受到欢迎。
法官就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一华裔高中生携枪上学一案作出了宣判。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蒙哥马利郡巡回法院呢，星期二是对陈奥文，也就是奥文陈，他持枪上学一案做出了宣判。法官是判处他4个月的监禁，那之后呢，他还要有300个小时的社区劳动，而且他还有5年的就有监督的假释，那他还要进行不定期的尿检，以及是还有那个要进行心理辅导，这些东西。那18岁的陈奥文呢，他是蒙哥马利郡的克拉克斯堡高中的学生。2月15号的时候，他是因携枪上学而被警方逮捕，此后呢就一直被拘押。在此之前的那个法庭聆讯呢，法官是拒绝了他的假释申请。那这一次警方呢，他在2月15号他被逮捕之后，警方是在他的家里面搜出了多种武器，其中有一个武器呢就是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凶手所使用的手枪的相同的型号的这么一个步枪。然后检方呢是说，陈奥文曾经多次携带枪支进入过学校。那他的辩护律师是说，陈奥文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他之前没有犯罪记录，而且他还获得过多项的奖学金，他梦想当一名警察或者是参军。那在法庭上呢，辩护律师也是向法庭提交了陈奥文他的朋友和同学的一些支援信，一共有118个，他的亲朋好友是签了名，就是给他声援，就希望法官能够量刑，能够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让他能够尽快的返回到那个他们的中间。那法官呢是说，他呢是希望在就是不能持枪入校园，以及陈奥文是一个非常就是好学生，也就是他是可能是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这个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所以法官就做出了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的判决，就是给他4个月的监禁。那就是从他2月15号被警方逮捕之日起算起，之后的话他有5年的假释，然后还要再进行一些心理的上的一些咨询等等。林章。
好的，谢谢莫宇的连线报道。
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文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破坏性的美中关系将危及全世界。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破坏性的美中关系将危及全世界。马伦将军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从朝鲜和南中国海等问题的角度谈到了美中关系，来看详细内容。
将军，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您提到了朝鲜，您会建议总统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吗？
我认为总统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是好的决定吗？
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认为我需要跟他们讨论。我当然更愿意讨论有什么样的谈判互动，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作战或战争选项。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发展得很快，这类峰会通常即使不需要几年，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在峰会开始前，你大概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有很多工作必须去做。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刻是，也许在本月晚些时候的韩朝峰会之前，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的总统和金正恩之间会发生什么。也许峰会很成功，也许不成功。如果不成功，那你会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强烈的感觉，我们必须确保的是，不仅仅控制住这个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去除核武器。
这种态势是不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要好？现在中国给我们帮了一点忙，韩国和朝鲜要举行峰会了，我们的总统也有可能要与朝鲜举行峰会了。川普有没有任何功劳？他一直对朝鲜很敌对，他在推特上叫金正恩火箭人。
我认为绝对有他的功劳。就谈判而言，他让局面动了起来，而这是前三届政府都没有做到的。此刻肯定会有人批评他的举动。昨天我遇到某位人士说，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想见美国总统，而他终于要见到了。就我来看，如果结局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坦率地讲，这个代价我愿意付。从此刻到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这段时间里，会有很多推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想谁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无法劝说金正恩去除核武器，那么我们有什么选项吗？首先，在他们能够把洲际弹道导弹跟核弹头匹配在一起，从而具备成功投放能力之前，我们还剩多少时间？其次，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如果没有说服他，我担心在子弹上膛和军事行动之间没有多少距离。然而，让我第一次真的感到鼓舞的是，中国现在更为重视了，因为他们执行制裁的力度跟过去大约十年来相比要强有力的多了。我认为这对金正恩产生了影响，而川普总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而中国则对金正恩施加了压力。在这方面还有空间。我的意思是说，朝鲜的经济基本上是由金正恩控制的，所以我认为在制裁以及中国的走向方面，仍然还有非军事的选项。我认为中国永远必须是答案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是不是现在做的就不是很好？因为现在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某种强硬的路线。
这也是问题的另一个复杂层面，都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紧密相连。今天早晨我听说习近平昨天讲了话，似乎是做出了回应，以某种方式让紧张关系有一定的缓和，所以所有这些都彼此相关。我们的总统和习近平建立起了关系，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从贸易战的角度来看，这会怎么发展，这是另一个挑战。在核问题上，我们有军事选项，这是不同的。至于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能不能够打击核设施、消除朝鲜的核能力等等，这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我们对他目前所拥有的导弹威胁具有相当大的防御能力。而接下来您会提到技术问题，它需要花多长时间能够制造出与导弹本身相匹配的弹头，我不确定。我只是觉得这一天的到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在技术角度上，在我们估计过的每一件事上，它的实现速度似乎都比估计的要快。直到最近，他还一心要尽快实现这个能力。我觉得他认为这会让他得到舞会入场券，让他能够在桌前有个座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确实是这么回事。他显然已经有了核能力。我认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里的盟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在技术上，他们距离掌握核武器近在咫尺。在导弹问题上，金正恩已经有了在不远的将来把美国纳入射程范围的能力了。所以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告诉我们，现在是迈向无核化的关键时刻。另外，金正恩说他愿意无核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核化都是一种暗语。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无核化要包括什么，以及金正恩说的是什么意思。至少在历史上，朝鲜说的无核化是要美国撤出韩国。我不认为美国会在近期撤军，所以他说了无核化，而人们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谈判。那种无核化在过去的意思很明确。问题是，对于这位领导人来说，他还是同样的意思吗？
我们在朝鲜的情报搜集能力到底有多好？这是个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的国家，他们的一些核试爆让我们大吃一惊。所以让我们不安的是，既然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会大吃一惊？也许军方并不吃惊，吃惊的只是我们。
我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吃惊，但我们在那里的情报是不是很好？并不是很好，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这种形容很到位。现在它不像从前那样完全隔绝了。如今外部世界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朝鲜在应对方面遇到了困难，今后会继续遇到困难。 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了，但仍然十分缓慢，十分微小。政府仍在尽力严控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情报仍在发挥功能，但只是 OK 而已。军队的情报工作并不一定比政府其他部门要好。
历史上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觉得中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替全世界解套，因为朝鲜仰赖中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蚕食南中国海，建造岛礁，设置基地，现在他们填出了七座岛，所以中国似乎是在向前迈进，一点也没有后退。
我认为除了朝鲜半岛的问题和挑战之外，南中国海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中国认为这是他们的，他们画了九段线，我觉得是在1947年画的，基本上从那以后就一直认为这是他们的，并提出声索。在法律上，这已被判定为错误的。可这并没有阻遏他们。南中国海有军队，我不记得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但是就在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还说过太平洋足够大。那么为什么不能东边的全归你们美国，西边的全归我们呢？我们就在中间画道线吧。在我看来，中国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发生。我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出这一空间，要继续留在那里，在那一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这种军事存在几十年来都提供了支持稳定的机制。我不敢肯定地说这里是全世界的鱼米之乡，但这是一处重要的区域，世界五大经济实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环绕在这里。这个地区爆发冲突，或者把它让给中国，从经济结果这个层面来说，将是全球的灾难。所以我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保持我们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传达的信息。
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在向前迈进。那里有石油和天然气，有鱼类等自然资源，还有世界船运的大约30%。所以他们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越多，对各经济体的危险就越大。而且有了那些军事基地的军事存在，就更危险了。
我同意，中国一直咄咄逼人，但是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力推进，该地区国家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更趋近一致了，比如越南、新加坡、老挝、柬埔寨等等。我们跟菲律宾有着长期关系，这也是重要的，他们是重要的伙伴国。
菲律宾有一位有趣的新总统，我这是往清里说。
往清里说，这是一位有趣的人。但您提到的资源问题很重要，人们不常说，但那里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是个正在成长的巨人，要消耗所有这些资源。我真的认为，归根结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罗伯特·卡根一年前谈到南中国海时提出了一种说法，他们现在做的基本就是美国20世纪初在加勒比海做的事情，那就是稳定住自己的内海，想办法控制他们，然后一旦控制了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投射武力。这跟我们当年做的完全一样，从某些方面上说，他们是在复制我们当年的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如何发展，我们的长期关系如何，事关重大。如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建设性的，我觉得这将对全世界有好处。如果是破坏性的，我认为这对全世界都会很糟糕。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复杂性在于，在朝鲜问题上，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急切地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同时呢，我们又与他们有某种贸易纠纷，而且我们还在试图防止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扩充和蚕食，因为这将有全球性的后果。
我认为正是这样，我真的相信，在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主要驱动力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显然也融合了其他所有那些重要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衡量这种关系要看领导人相处如何。在这方面，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必须要好好努力。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公民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朝鲜进行核武器与导弹测试，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但在驻韩美军陆军基地的军营里，美军家庭的生活实际上相当的平常。这里有美军陆军最大规模的海外驻军，一起来看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约瑟夫·卡斯普斯中校尽量出席他女儿在汉弗莱斯营地高中的绝大多数足球比赛。实际上，他的家庭在这个规模不断增长的美军基地中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回国后希望的生活方式类似。
我们周日去教堂，我们在那里与我们所有的朋友会面，大多数的下午我们都是在足球场上或者去骑自行车。如果我们返回美国，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汉弗莱斯营的规模类似一个小型城市，随着驻韩美军将要关闭位于拥挤的首尔和韩国其他地区的老基地，汉弗莱斯营正持续扩大规模，以便容纳40000多人。这里有为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准备的现代公寓、学校、美式购物中心和快餐店，以便为驻韩美军的生活带来一些家乡的舒适。在过去40年里，我有一部分时间是作为士兵在陆军服役，现在是作为一名平民在陆军中工作。这和我曾待过的任何陆军基地一样平常。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我待过的最好的一个基地，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新的。美韩年度军事演习只是这里军队生活日常的一部分。像许多驻韩美军一样，普斯卡斯中校努力不对有关的报道做出过度反应。比如朝鲜进行核武器和导弹测试，战争即将来临，或是随着核武峰会即将到来，和平已在掌握等。
显然我们对事态进展很敏感，但我们担心不担心？我的意思是我们会考虑这件事。
普斯卡斯与汉弗莱斯营里许多人类似，正努力在做好军事准备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保持平衡。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在美国大学里学习计算机科技的女性占不到18%，而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工作机会却是越来越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为我们介绍该领域缺少女性的深层原因，再看看洛杉矶的大学是如何启发女性的。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机器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11岁的海莉耶泰特和家人开了2.5小时的车来到这里。
在机器人研究领域没有很多女孩子。
南加州大学正通过1年1度的机器人公开课来改变这一切。从1年级到高中的孩子都可以来参观实验室，了解机器人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认为如果孩子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听到博士生和我们的导师谈论他们的研究，看机器人如何惠及社会，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热情就会提高。
他们希望这种热情能够鼓舞年轻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来学习如何编程。
编程是这代人需要的第二种语言，你知道吗？比起30年前，我们学校里学习计算机科技的女性更少了，而这个领域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没有看到计算机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凯特琳·克莱邦就是其中一人。一开始他的专业是艺术，从没有想过学习计算机科技。然而当他看到计算机科学能够用创造力来帮助人们的时候，他的想法变了。当看到真正的应用时，我脑中的鸿沟就填上了。我喜欢艺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电脑程序来创造艺术。 这个社交机器人就是他现在的研究项目，专门用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帮助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受到诵读困难症的困扰。
让人们知道编程和计算机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这对于吸引女孩也十分重要。泰特了解到，他可以参加一个制造机器人的团队，与其他团队进行比赛。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结交朋友、学习知识和发挥创意的很好的途径。
从小接触机器人和电脑科技是培养兴趣的最好办法，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资源。
他们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设备，或者是没有能够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
南加州大学与当地学校的师生合作，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能吸引更多女孩在大学选择主修计算机专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